好，弟兄姐妹平安。这个凉快的天气过去了，这个、接下来几天的话可能会再热一点啊，注意能够多喝水，注意身体的健康。那孙强他的公司呢差派他呢到外面呢出差有几天的时间。孙强想说呢也好久呢没有带他的妻子丽美呢出去玩了，所以呢就想趁这个机会的话就带着他的妻子的话一起出去玩一玩。因此呢他们就请了一位保姆来照顾他们的两个孩子。那但是呢在办事在旅游几天之后，丽美呢心里觉得不放心，把两个孩子放在家里都不放心，虽然说请了保姆，所以呢他归心似箭，所以呢他们就决定说呢一旦事情公事办完了之后呢就提早回家。那当他们开车子回到他们住的小镇的时候的话呢，哎呀，看到这个住的地方的，就说住的那个城市的话呢觉得真好。这时候呢他们就突然闻到一股浓烟味，所以呢他们就决定说呢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当他们把车子开靠近一点的时候呢，发现看到说有一栋房子呢着火了。这时候丽美说呢，哎呀，还好不是我们家，我们赶快回家吧。但是孙强呢他继续往那个失火的现场呢继续开过去。哎呀，这房子不是洪瑞的房子吗？糟了，他呢白天呢都在工厂工作，肯定呢需要我们帮什么忙的，我们帮不上忙的啦。丽美呢拉着他说，你连西装都还没有换，你就不要靠近那里了。但是孙强呢他还是开着车到了现场，发现了这个房子呢整个房子都着火了，然后呢有一位女士在院子里呢歇斯底里的讲说，那快来救小孩啊，快来救小孩。孙强拉住他说，你镇定一点，到底是告诉我孩子在哪里。那这位女士说呢，就是在地下室，在走到走廊底下左手边那一个房子。所以呢就不管丽美的劝阻呢，孙强呢就拿起水管呢在他浇了全身都把他浇湿，然后拿一个湿毛巾湿手毛巾的话盖在他的头上，他就呢跑进去这个浓烟弥漫火焰熊熊的地下室里头去。他找到了门把，他抓住这两个孩子一手抱一个就赶快离开火窟。在离开的时候呢，他好像有听到微弱的声音，他把这两个惊吓万分然后呢的孩子呢带到外面去，让他们能够透一口气。孙强他自己呢也吸了一口新鲜的空气，然后他问旁边的人说，还有没有其他的小孩？还有两个。丽美的紧紧抓住他说，大叫的说，孙强不要再进去的，会死的，这个房子会塌下来的。但是孙强他还是不顾一切，他就跑进那里头走廊里头去，他下了地下室，好不容易找到了这两个孩子，他赶快把他们抱起来。因为呢已经火烧了一阵子的，所以呢上面三个人一直在咳嗽。孙强呢他也有一些智慧，他就呢低下身子来呢希望能够吸收到一些还在这个靠近地面的这些新鲜空气。终于逃出了火场，来到了有阳光有新鲜空气的地方。这时候他才发现，原来他所救的孩子是他自己的孩子。原来他的保姆临时有事情，他出去买东西，他就把这两个孩子呢暂时呢寄托在这个家庭里头。你说这是偶然吗？我不认为，我相信神掌管一切。神的拯救是要透过孙强这一位做父亲的来拯救他自己的孩子。可以肯定的是，这两个孩子肯定会存活。但是救这两个孩子的方法有许多，孙强呢他选择了参与在神的拯救当中。在埃及的以色列人他们也落入到危险当中，在1章22节里头说到， 法老吩咐他的众民说，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你们都要丢在河里。神拯救吗？神会怎么拯救呢？那神的拯救又提醒了你我什么呢？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出埃及记第二章一到十节。我们一起来。有一个利未家的人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那女人怀孕生一个儿子，见她俊美就藏了她三个月，后来不能再藏，就取了一个蒲草箱，抹上17和10油，将孩子放在里头，把箱子搁在河边的芦荻中。孩子的姐姐远远站着，要知道他究竟怎么样。法老的女儿来到河边洗澡，她的使女们在河边行走，她看见箱子在芦荻中，就打发一个婢女拿来。她打开箱子，看见那孩子，孩子哭了，她就可怜她说，这是一个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孩子的姐姐对法老的女儿说，我去在希伯来妇人中叫一个奶妈来，为你奶这孩子，可以不可以？法老的女儿说，可以。童女就去叫了孩子的母亲来。法老的女儿对她说，你把这孩子抱去为我奶他，我必给你工价。妇人就抱了孩子去奶他。妇人把他带到法老的女儿那里，就做了他的儿子，给他起名叫摩西，意思说因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那在上个主日我们在讲到第一章的时候，一开始作者呢，他要听众，他要读者，应该是说听众知道说呢，出埃及记事实上是延续的创世纪的。那除了要强调说呢，是时间上的连续事件有关联之外，他要强调的一点就是说，小的创世纪的内容，小的创世纪的事件，知道了耶和华神他所是一位怎么样的神，耶和华神他说了怎么样的话，他给了什么样的应许，他做了什么样的事情，明白了这些之后，就比较容易来明白出埃及记。那照着创世纪第一章耶和华神创造的命令，一章出埃及记一章第七节，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这是呢，这是顺从耶和华神的命令的，导致这样子的一个行为，导致新的法老王他上来的时候的话，他就要用计谋来对待这以色列人，他用不合理的，用毫无人道的方式叫他们劳动，以至于呢，这些以色列人觉得命苦。他的第二个方法是叫收生婆把那刚出生的男孩给杀掉。为什么会失败？因为收生婆敬畏神。虽然呢，这里头没有写说呢，耶和华神做了什么事情，但是呢，耶和华神他仍旧在掌管。巧计的目的是什么？法老王他这些巧计，他这些计谋目的是什么？他要管控人口。他为什么要管控人口呢？一章十节怎么说？他说，来吧，我们不如用巧计待他们，恐怕他们多起来，日后若遇什么征战的事，就联合我们的仇敌攻击我们，离开这地去了。你有没有看到法老王他害怕的是什么？法老王他害怕的是以色列人离开这地去的。也就是说呢，以色列人留在埃及对埃及人是有益处的，只是不晓得为什么这个法老王呢，他想出一个莫须有的一个威胁，想说呢，这些人他会跟我们的敌人联合起来，然后呢跟我们打战，然后就离开了。法老王他有点是怎么样，自己吓自己，因为呢根本没有任何的迹象会是这个样子。 所以呢，法老王他的巧计呢，他不是要灭这整个以色列民族，他是呢想要控制人口，然后呢把以色列人给留下来，永久的留下来。但是又怕他人太多，过于强盛会叛乱。但是他没想到，他越想要去管控，他越放不下手的时候呢，反而是什么样？反而越是把以色列人给推开了。我们可能会用不同的方法想要去管控我们的配偶，但是呢，我们没想到我们的方法呢，反而是叫我们的配偶呢推开了我们的配偶。没错，身体没有离开，他人没有离开家，但是他的心已经被你隔离了。这不是新人在基督里的做法。如果因为呢人不在基督里的话，我们常常我们所做的跟我们的目的常常是相反的，我们察觉不出来，我们以为是在帮助，以为会达到我们的目的，反而是适得其反。相同的，我们放不下我们的孩子，我们想尽办法，说要去帮助我们的孩子，没想到呢，我们越把我们的孩子呢给推走。当他们上了大学，当他们发现他们有自由了，他们呢就离开家，他们就不回来了。你说他还回来啊？没错，身体是回来了，但是他的心可能不在家里头了。我的妻子Jenny，她做了一些研究，她发现这些上了大学的孩子，他们愿意回来，是因为呢，他们的灵命比较成熟，他们跟神有一个比较好的关系，所以呢，虽然他感觉到说过去父母的做法让他想要离开，可是当他到了大学之后，他思想之后呢，他因着跟神的关系亲近，他愿意回到家跟父母亲保持一个良好的关系，他希望跟父母能够和好。他这样子不是因为父母亲以前的教养有果效，而是呢因着孩子他心里跟神的关系好的原因。所以这完全是神的怜悯，神的工作在我们的年轻孩子身上，不是我们做父母的教得好。同样的，我们的工作也是一样，当我们越放不下我们工作的时候呢，我们越把我们的工作做推开来了。所以如果我们不把我们的主权交给耶和华神，我们不把我们的主权交给耶稣基督的话，我们的生活里头就满了挣扎，我们怕这个怕那个，到的结果呢，可能很可能通常都是失望的，因为呢没有达到我们所想的，我们又更不知道说我们所做的刚好是我们所想的相反。然后第三个计谋是1:22，刚才我们提过了，就是呢要把以色列的男孩给丢到河里去。那以色列人如何去面对法老王这样子的一个命令呢？神他要如何来施行他的拯救呢？就在这以色列人当中，在这许多家庭当中，第一节有一个立位家的人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到底是谁娶了谁，她的名字叫什么，在这里似乎都不重要了，她只是作者只是要告诉我们这是发生在利未支派里头的事情。然后第二节，那女子怀孕生了一个儿子，所以呢我们很直觉的我们知道说呢这个儿子呢也是一个利未人。那因为这两句话呢很简洁，我们呢会以为说呢，哎，这个可能是呢这个父母呢第一个孩子。但是如果我们看后面的经文的话，我们可以发现，事实上呢，这个孩子他上面还有一个哥哥，还有一个姐姐。但是呢，在第一章跟第二章这样子的一个上下文里头，特别是在1:22这样子一个局势当中，他要告诉我们什么？作者要告诉我们说，这个孩子一生下来。就在麻烦当中了。 这个孩子一生下来就给他的父母带来一些难处了。那父母会怎么反应呢？第二节后半段，见他俊美，就藏了他三个月。我们很可能就会有一个错误的结论说呢，那是不是丑就不藏他了？这什么样的父母嘛？如果说单单看的外表俊美就保证他可以得救，那是这一个怎么样的世界嘛？很不公平，对不对？有钱人就可以信主，学位高了就可以信主，那不公平嘛。很可惜的，我们也常常看人的外表，我们看人的外表来决定我们怎么样来对待他。 有一对父母，他们刚刚生了孩子，然后呢这夫妻两个人呢就带着这个新生儿，然后第一次呢去看他们的儿科医生做第一次的检查。那医生看到了就说，哎呀，你这个宝宝好可爱啊。当然这个做父母的刚刚当父母，他听了这句话心花怒开，但是呢他两个人就稍微抑制了一下，但是呢他们还是微笑的跟医生说，哎呀，医生啊，我敢跟你打赌，你一定呢像所有的这个新生父母的话呢都说同样的话。哦，没有，医生回答说，我只有对那个真的孩子很好看的父母，我才会说这样子的话。 那这对父母就很好奇了，那你会对其他的父母怎么说？啊，宝宝看起来就像跟你一样。有哪一个父母会看自己的孩子是丑的？但是为什么作者呢他在这边这样子的写，他只是要表达说呢，哎呀，这个孩子呢如果说失去一个脆弱一个平凡长相不怎么样的孩子已经是很难受了，更何况这个孩子长得这么俊美。毫无疑问的，我也盼望大家能够注意到这个立位父母他们的行动并不是因为法老的关系他们采取行动，他们不是说呢因为法老命令他们就呢把孩子藏了三个月，而是说呢见他俊美就藏他三个月。为什么作者他这么写呢？如果我们知道创世纪写什么，我们晓得创世纪写什么，这里呢就扮演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用了。创世纪第一章十二节怎么说？于是地发生了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各从其类，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神看着是好的。这个好的就是俊美，同样一个字。一章二十一节，大鱼，不管是大鱼在水里头，大鱼或者是在水里的动物，或者是天空的飞鸟，也是看着是好的。再接下来二十五节，野兽、牲畜、昆虫，神也是看着是好的。最后三十一节，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所以呢，你可以看到这一对立位父母，立位支派的父母，他们不仅仅知道神的命令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而且呢他们晓得说呢生孩子事实上就是在参与了神的创造，而且呢他从神的眼光来看这个孩子，这是神的创造，见他俊美，见他是好的。是这样子的一个顺从神的一个态度，凑巧在这个上下文里头就变成是一个反抗法老的一个行为，就藏了他三个月。你有没有看到 敬虔父母对神的顺服，就成就了神对这个孩子的拯救。什么叫敬虔？如果我们不知道神的命令，我们怎么敬虔？如果我们不从神的眼光来看，我们怎么知道敬虔？如果我们不参与神的工作，我们怎么样敬虔？是一个敬虔的态度，知道神的命令是什么，从神的眼光来看事情，并且参与在神的工作里头，是这样子一个态度，就能够活出一个敬虔的生活来。所以对神的顺服，就不顺从那个有能力权柄的新法老，而是呢顺服那个看不见的神。我不晓得大家是不是能够明白，神的拯救是透过敬虔父母对神的顺服。有时候我们华人家长太重视我们的孩子的学习成绩，我们的所有的生活呢，都是要让孩子的学习成绩呢能够一直往上走，一直保持最顶端的。因为我们的想法是什么？学习成绩好的话呢，就可以找到一个好的工作，找到一个好的工作呢，就保证有高的收入。就这样子，这是我们华人做父母的常常有的心态。我不晓得，所以呢，我们就是要让孩子学习好，就只有这么一件事情而已。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直升飞机型的父母，在《爱与理智》这本书，他这样讲哈，他说呢，这个直升飞机型的父母，就是说呢，某些父母认为爱就意味着呢，成天绕着他们的孩子转，这样子做的时候呢，就是爱。所以呢，他们始终呢在孩子附近旋转，稍有一点什么事情，他们呢就可以马上飞去来救火。你永远可以看见他们在为孩子身上这样子做那样子的事情呢忙碌着。不管是午餐，还是孩子的请假单，是乐队乐器，还是家里的作业，家庭作业，总之呢，他们是一手包办。他们总是能够及时的出现，把孩子们呢从各种各样的困难中给解救出来。这是直升飞机型的父母。我们有没有去教导孩子怎么样去待人处事？我们有没有花时间去培养我们孩子的品格？如果我们没把握的话，很可能孩子长大之后，他就很容易受到伤害，或者是呢，他去伤害别人，或者是自己伤害自己。有一位弟兄跟我分享，他在年轻的时候，他有机会投入到他这个老大的成长过程当中。所以呢，现在孩子长大了，老大长大了，他跟老大呢，真的是心灵一点通，他想的东西的话是几乎是一样的。但是呢，对他老三的成长过程呢，因为他那时候遇到一些事业上的危机，所以呢，他就没有办法管到老三。他现在呢，就为老三的光景感到难受。如果我们不注意到怎么样教导孩子，怎么样待人处事，我们没有注意到他们的品格的培养，那我想大概更少会去注意孩子的灵命的成长，更少会去发现到说他们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但是属灵的事情从来没有太晚的，因为呢，神从来没有停止工作。有一个研究报告，我要解释一下为什么我在这里提的研究报告，因为主要是如果你对圣经的教导有保留的话，或许 这些研究报告，这些科学研究报告的话呢，你可能会比较容易接受。那每一次 Jenny 跟我分享她 所做的研究，所读的一些文章，事实上我们都发现，事实上这些研究的结果都印证了真理，都印证了神在圣经里头的教导。有一个香港博士生，他在美国做一个研究，他在德州他挑了10个华人教会，这是2010年所做的研究报告。他发现说呢，如果父母他持续的参加教会，或者是呢活跃，同时呢持续的参加教会，同时呢也活跃的在参与服事，他们的大学孩子基本上比较不会流失。也就是说呢，孩子们呢看见父母还是持续的参与聚会，而且呢是活跃的服事，他发现说呢，哦，这个是呢我父母的价值观，这个是我们家庭重视的事情，所以呢这些孩子们呢他们就比较愿意，比较能够去坚持他们的信仰。所以就单单从父母对神的顺服，希伯来书10:25，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停止惯了的人一样，倒要彼此劝勉，就是单单看到父母这样子的顺服，就成就了神在我们孩子身上的拯救。但是也不要误会说呢，哎呀，我只要持续的参加聚会，我活跃的来参加这个服事的话呢，就一切事情就顺利了，一切事情就随我的心意了，这是一个套公式的一个态度。因为呢，研究报告是非常有限的，它只能从一个因素，从一个变数来做研究而已。但是圣经里头的教导告诉我们，如果是一个持续参与这个聚会，持续活跃的在教会服事，只是一个新人，一个新造人的生命表现之一。活出新人，敬虔的顺服神，就会成就神对我们孩子的拯救。那为什么说是3个月呢？3节，后来不能再长，就取了一个蒲草箱，抹上17和石油，将孩子放在里头，把箱子搁在河边的芦荻里。为什么是3个月？没有交代说为什么3个月不能再长。我想或许当中我们做父母的，或许你可以告诉我说呢，3个月大的孩子跟以前有什么样的不同？你说这个母亲她有没有打算要把这个孩子丢弃掉？我们想仔细看一看，他是怎么样来准备这个箱子的。他用17石油干什么？防水嘛，对不对？防水，就水呢不会漏进去。然后呢，第6节我们又看到说呢，第6节他怎么讲？大概第6节他说呢，这个打开箱子，所以呢这肯定呢是有一个盖子。那这个盖子我们可以猜想的就是防晒。然后呢又搁在哪里？搁在芦荻中。为什么？因为呢这样就可以避免尼罗河水流的时候呢，就把这个箱子给飘走了。因为在芦荻中它就卡在那里了，不会被飘走。肯定不是要把这个孩子给丢弃掉，而是呢这个蒲草箱呢事实上是父母一个妥善保护的措施给这个孩子。蒲草做的箱子，哎，在这里又来了。如果我们知道创世纪，我们明白创世纪写什么的时候的话呢，就能够帮助我们明白这句话。箱子这个字呢，只出现在创世纪6:14到9:18。你看创世纪全部有50章这么多，但是呢，这个字呢，就只出现在这一段经文里头。6:14怎么说？你要用鸽斐木造一子方舟，这个方舟就是箱子，是同一个字。这是要准备挪亚他来面对大水的泛滥。到了9:18，是这个方舟救了挪亚一家8口。所以我们可以，所以听 读到这段经文或者是听到这段经文的就马上做了一个连接。在创世纪里头也讲到这个箱子，挪亚方舟是怎么样的坚固防水，保护了挪亚一家八口，同样的这个蒲草箱也会坚固防水来保护在里头的孩子。方舟是如何的来拯救挪亚在这个大水泛滥的过程当中，而且呢还保护了在这里头的动物，相同的蒲草箱会一样的来拯救在这个箱子里头的孩子。虽然到这里我们还不知道事情会怎么发展，但是呢至少到这里我们知道说，哎呀，有这个蒲草箱，这个孩子会没事的。我相信呢这个也是作者他的意图，要让我们知道先安我们的心，这个孩子会没事的。除此之外，第四节，孩子的姐姐远远站着，要知道他究竟怎么样。很明显的，这个父母亲呢没有打算要把这个孩子给丢弃掉，相反的是呢他们妥预备妥善的保护措施。我们不晓得说这个孩子的姐姐到底年纪多大，会不会像其他的孩子说，哎呀，一边玩然后一边看着，然后一边玩一边看着，孩子就是这样子嘛，对不对？那这个孩子的姐姐她是一个怎么样的态度呢？如果你知道旧约的话，亚哈水鲁王他要他的王后做一件事情，但是呢他的王后呢竟然拒绝王的命令。好了，这个亚哈水鲁王很生气，他旁边的臣仆呢也说呢，大王这样子不可，因为呢王后呢做了一个坏的榜样，以后的话呢我们的子民他的丈夫做丈夫的说什么话妻子不遵守，这怎么办？不可以这样子做。所以王呢就废了王后，那要再立一个王后啦。莫迪改就把他收养的女儿以斯帖送进了王宫。所以在以斯帖记二章十一节，莫迪改天天在女院前边行走，要知道以斯帖平安不平安，并后事如何。莫迪改是怎么样专注这件事情，这个孩子的姐姐也是一样的定睛专注在这件事情上面。所以这个姐姐呢，就成为父母的眼线，她说暗中去查看，然后呢并且呢通风报信的一个人。我不晓得我们知不知道自己，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已经是被妥善保护的，还是我们像这个三个月大的 baby 一样，这个三个月大的婴孩一样，完全不知道外面发生什么事情。这个风一吹，浪一飘起的话呢，这整个波浪叫这个箱子呢摇动，是不是住在里头的三个月大的婴孩，是不是他就受惊吓，然后呢就害怕？他知不知道自己是安全的？你知不知道自己是安全的？虽然外面风浪是这么大，我们知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头是安全的话，我们的生活是不是会不一样？我们的生活态度，我们的这个生活的方式是不是就会更改？我盼望我们大家都能够确信说呢，当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的时候，神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一切的妥善保护措施呢马上就启动了，耶稣基督就成为你我生命的主，是生活里头的主人。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是平安喜乐稳妥的，在圣灵里头，圣灵又叫做保惠师，保惠师的意思呢就是站在旁边帮你说话的那一个。圣灵住在我们里头，他就看顾我们，他提醒我们，他鼓励我们，他安慰我们。 这样子一个妥善的保护措施是神的拯救，是神的拯救。而且呢，我提醒大家，已经在那里了，你不需要再跟神求啊，吃那求啊，求我求给我什么东西。在基督里，一切的丰盛都已经在基督里了。我们要做的是，我们就活在基督里，我们活在圣灵里头。那这个姐姐，这个姐姐到底站在河边站了多久呢？我们不晓得。第五节，法老的女儿来到河边洗澡，她的使女们在河边行走，她看见 箱子在芦荻中，就打发一个婢女拿来。我们稍微使用一下想象力哈，这个下命令要把以色列男婴投入到河里杀死的是谁？是法老。那你说法老的女儿会怎么做？常规的话，她就是会这样子执行呢、啊。你想想看，当初那个父母，这个利未父母，他们把孩子放在尼罗河边的芦荻当中，他们知道说会发生这样子的事情吗？大概没有想到会发生什么事情。那你说这个法老女儿她会怎么做呢？第六节，她打开箱子，看见那孩子，孩子哭了，她就可怜他说，这是一个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法老女儿她很明确的知道说呢，这是一个希伯来人的男婴，照理说就把他丢进河里了。他说为什么他不这么做？孩子哭了，怜悯他。不是说呢法老他要跟他的父亲，不是法老的女儿她要跟她的父亲法老呢做唱反调。我不晓得他们这个父女之间有没有什么瓜葛，她不是的，也不是呢，也不是说法老的女儿她特别喜爱这些希伯来人，而是呢看到这个孩子就怜悯的，就可以呢不在乎其他的因素了。因着法老下命令，以至于呢这一对利未支派的父母的话呢，他们没办法藏不了，他们呢就把孩子放在箱子里，把他放在河上，这个河流在尼罗河上面。你说对一个三个月大的孩子做这样子的事情，有没有父母会做这样子的事情呢？我想没有，除非愿意把这个事情交托给神，知道说生死都在神的手中，而且信得过神，才会这样子做。我们在说我们信得过谁的时候是什么意思？我们在说信得过谁的时候的话呢，不是说呢每一件事情的话呢他做的呢都会 完全照着我们的心意我们的愿望来达成。我们说我们信得过谁的话呢，就表示说呢这个人是一个诚实的人，这一个人呢会尽他的力量来帮助我的，这个人的话呢他会为我的好处来为我尽力的，所以我们说呢这个人呢我们信得过。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逆境当中，这个父母他们信得过神，他们交托给神，他们把那个父母不可能做的事情，把三个月大的男婴就放在箱子里，就放在河上，就这样子遇上了法老女儿的怜悯。这是神的拯救。 问题是我们常常看一些困难，我们常常看一些逆境呢，是来找茬的，是来跟我们作对的，甚至于呢，我们觉得呢，它是来折磨我们的。因为呢，我们看这些逆境的话呢，都是一无是处的。如果我们有这样子的心态的话呢，事实上我们就被它捆绑了，因为人生十之八九呢，都是不好的事情，都是不顺利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但是我们也知道那个麦子你需要把它磨碎了之后的话呢，才能够做面包。我们也知道那个香料呢，需要放在火底下烧，它才能够呢发出那个馨香的味道来。我们也知道这个泥土呢，土地的话呢，是需要去耕种，是需要去耕翻地的，才能够呢下种子。当逆境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是怎么看的呢？在底下有一个隐藏在逆境中的十大祝福，我念给大家听。软弱是学会体恤别人的好基础。失败呢是迈向将来成功的踏脚石。疾病是人生乐曲中间的休止符。苦难是熬炼美丽品德的展演所。创伤是经历属天医治的通行证。困难是驱破人依靠神的催化剂。逆境是启动起内在潜能的激素。贫穷是引发出追求属灵的动力。挫折是培养谦虚这个品格的温室。我们大家当中呢，他还不是用失恋的，失恋是教导情感更成熟的历程。交托给神，信得过神，这样子的一个生活态度，就使得我们可以看到神的手，神的工作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就脱离了那世界的捆绑，我们就不再认为说呢，逆境呢是来跟我们作对的，是来找茬的。没错，神的拯救不一定是呢就让我们的逆境减少的，甚至于呢就把我们的逆境给挪开来的，不一定是这样子。但是呢，肯定的是，神的拯救是什么？神的拯救呢是让我们看到，在逆境可以呢，我们所面对的逆境呢可以成为你我的帮助。我们不知道这个姐姐年纪多大，但是呢，当这个箱子被发现的时候，他怎么反应呢？第七节，孩子的姐姐对法老的女儿说：“我去在希伯来妇人中叫一个奶妈来喂你奶，这孩子可以不可以？”你有没有看到？可问可以不可以？这是一个尊重对方的一个态度。但是同样的，这样子一个尊重对方的态度，也会面对到被人家拒绝的一个危险。我们信不过神的话，我们不愿意交托给神的话，我们就不敢，我们就不会冒险去问说可以不可以。因为我们信不过神，所以呢，我们不知道当对方说不可以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结果我们的方式是什么？我们就硬塞给对方，我们呢要强制要对方呢来接受我们的想法。很可能我们的想法，很可能我们的看见是最好的，是我们自己想的，我们自己认为的。但是当对方接收的人，他不是自己想过的，他不是情甘情愿接受的话，你晓不晓在这样子情况当中，神是没有办法工作的。这是一个态度的问题。我如果说谈到教导的话，我不是说我们不要教导孩子每一件事情就问说哎呀可以不可以，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观察到，不一定正确，但是我观察到，因为我自己没有孩子，我观察到的是呢，我们通常呢，孩子小的时候的话，就随便他了，不管他。然后呢，等他越大的时候呢，我们觉得呢，哎，不行了，我得要管他了。所以呢，我们开始呢松口了。那矛盾冲突呢，就发生在这里了。孩子想说，你小的时候你都不管我，现在你怎么突然开始管我了？记不记得箴言22:6怎么说？要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路，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所以呢，是小的时候呢，我们要教养他，我们要给他规范。等到大了之后的话呢，我们开始放手，让孩子呢有机会去操练父母亲所教的东西呢，他开始要去做了，他开始要去操练了。法老的女儿怎么回答？第8节，法老的女儿说：“可以。”童女，哎，所以童女，所以不是大人了，是一个孩子。童女就去叫了孩子的母亲来。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姐姐她扮演的角色？当这个蒲草箱在尼罗河上的时候，这个姐姐呢，她就连接的父母跟这个孩子，她是呢帮父母来看着这个孩子的。然后到了第7节的时候呢，这个姐姐呢，她就成为这个孩子跟法老女儿的一个连接，她帮这个孩子说话，因为孩子他要吃，他要被喂养，所以呢，她就帮这个孩子向法老的女儿说话。到了第8节，这个姐姐呢，她就成为连接这个父母跟法老女儿之间，她替这个法老女儿想一个办法，做一个安排。天衣无缝，这个姐姐她扮演的这个角色呢，就把这些事情都给连接起来了。我们都会问说呢，当我问大家说呢，你愿不愿意扮演姐姐这样子的一个角色？我相信大家都说愿意。如果你愿意的话呢，你就是神手中合用的器皿。如果我问大家说呢，像第4节这样子，远远的站着，好像呢是在浪费时间，好像是在浪费精力，你愿不愿意这样子站在那里去做呢？你愿意的话，是神手中合用的器皿。你愿不愿意耐心的等候，好像呢一直没有结果？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就是神手中合用的器皿。我们听到很多很多的见证，每一次洗礼的时候，你可以听到很多见证说呢，在我最需要的时候，神派的天使或神派的谁谁谁来帮助我。但是你我愿不愿意成为神手中合用的器皿去帮助别人呢？神的拯救就是动用他手中那合用的器皿来成就他的拯救。所以这个孩子的妈妈来了，第9节，法老的女儿对他说：“你把这孩子抱去喂我奶他，我必给你工价。”妇人就抱了孩子去奶他。当初父母他们放手，他们交托给神，到最后到这里，他们就得到了这个孩子，孩子就被拯救了，就不会被丢在河里头了，而且呢又送回到妈妈的怀抱里头，而且是怎么样，是得到皇家的保护，因为呢是法老的女儿下的命令，养自己的孩子还有钱拿，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情啊？是的，天下有这么好的事情，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在神里头，我们就得到拯救，在耶稣基督里是那样子的丰盛。我不是说没有风浪，但是在基督里，我们可以平安，有那个喜乐在里头。当我们悔改相信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而且呢，他为了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救赎了我们，把我们从死亡、罪恶、魔鬼的权柄当中呢，把我们给救出来，并且呢，让我们跟神、跟父神能够和好。 跟人能够和好，这个是一天二十四小时，一周七天的保守供应。我们不知道说呢，这个时间过了多久，但是第十节继续说，孩子见长妇人把他带到法老的女儿那里，就做了他的儿子。他给孩子起名叫摩西，意思说因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通常的话我们知道说在旧约里头孩子出生了就会给孩子取名字，但是这里呢一直留到第十节才给孩子取名字，而且呢是法老的女儿取名字。所以法老的女儿叫儿子摩西，他就想到呢过去发生什么样的事情，然后当有人在叫摩西摩西，其他的埃及人就听到这个摩西这个名字的时候呢，他们也想到呢这个希伯来人这个摩西的话呢，他当初呢是怎么得到拯救的。法老啊，当初设了巧计要杀的，竟然在法老的家里头成长，这是神的拯救。法老那时候是跟着耶和华神的计划对着干的，他要把以色列的男婴呢投入到尼罗河里头，但是呢神就借着在被投入到尼罗河的摩西，把摩西呢带到了法老家的门前，这是神的拯救。所以呢这里头呢这后面事实上有一个更深层的意义在这当中。摩西事实上是一个缩影，摩西上是一个缩影，因为呢耶和华神他将要把以色列人这整个民族从水里给救出来，耶和华神要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呢来经历这一些事情。摩西呢只是现在先走过一次，虽然说呢这只是三个月大的孩子。过去挪亚怎么样蒙拣选，他经历了洪水，把自己呢放在方舟里头，就好像呢是死而复生。同样的，摩西的话呢，他经过这样子的一个水难，他也是蒙神的拣选，他死而复生。透过挪亚，按照神的目的，神创造出一个新的群体来。同样的，透过摩西，按照神的目的，神呢创造出一群新的群体来，是神的子民。到了新约就更清楚了。到了新约，就是我们这些信耶稣基督的，我们呢是怎么样？是跟耶稣基督呢一同钉在十字架上，我们跟他一同死，一同埋葬。但是呢，耶稣基督他胜过了死亡，他从死里复活，叫我们这些呢跟他联合的呢，我们也一起复活。目的是什么？目的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子，是叫我们能够活出新人，活出基督，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成为这他在地上的使者，来见证神的荣耀，来见证神的拯救。这也是脱离世界捆绑的生活方式。什么是神的拯救？我说哎呀，神的拯救就是我可以上天堂啊。如果你这么认为的话呢，我会告诉你说，那你还真不明白什么是福音，什么是好消息。因为呢，什么是神的拯救？神的拯救是在你我身上呢，神有一个更深层永恒的目的在你我身上。最后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回应呢？弟兄姐妹，我们这些基督门徒，我们已经蒙了神的拯救，而且呢神会持续的在我们过日子当中的持续的来拯救我们，为的是什么？至少在这里我可以想到一点，为的是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让我们活出新人，用新造的人来对待我们周边的人，对待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孩子，我们的父母，还有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职场的同事们，你愿不愿意摆上自己来成为神祝福别人的管道？我们一起祷告。是的，父神，你这样子问我们的时候，我们打从心里，我们说我们愿意，我们愿意成为你手中合用的器皿，我们愿意成为你祝福别人的管道。你先帮助我们每一位， 让我们看到我们已经蒙了拯救，看到我们已经有新的生命，我们可以不再为自己打算，而是呢，我们活着就是耶稣基督，让你自己的旨意在我们身上，每一个人身上来成就。祝福我们每一位，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是的，父神，我们在生活里头，我们要承认我们还是会遭遇到许多的难处，许多的逆境。我们也不是，你也不要我们像一个有阿 Q 精神，就是说只要信神就没事了，因为我们确实，我们所经历的，我们觉得命苦，我们所经历的，我们觉得我们没有办法去承担。我们求你，求你自己的灵进入到我们的心中，也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让你自己的灵，让你自己的话语进入到我们心中，知道说神你会拯救的，知道说神你会拯救愿意被你拯救的人。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一起来回应，阿们。请坐，我们默祷后呢有主日学。